姐妹平安。我们其实看看这个我们教堂的布置，看看我们这个街边商店里各样的这种摆设、邻居房子上面所挂的彩灯，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圣诞节真的是快要到了，对不对？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啊，这个男主的这个电影，让我们看到啊，现实点上个礼拜时间。这个礼拜是点燃了平安的蜡烛，所以在这个降临节的第二个主日呢，让我先用这个使徒保罗在他书信当中常用的这个问候的话来祝福大家。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或者是我更喜欢新汉语译本的更直接的讲法是说，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恩惠平安。好，咱们开始以前，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爸爸父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要敬拜。在这庆祝基督降临的日子当中，求我们要仰望，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从你话语而来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听到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唤，让我们愿意向你做出回应，把我们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你是跟随。求主保守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来擦干你话语的时间，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今天我们讲到平安，真平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我就想到我看过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讲到呢，有一次有一个国王，他呢突发奇想，他就决定他要设立一个重奖啊、哦，一个很厚重的一个奖金，说我要看看在我这个广大的国土里面有没有哪一位画家能够画出一幅最好的画面，他可以体现出一个平安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哇，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哇，这些画家们都蠢蠢欲动啊，每个人都很都想要得到这个大奖哦。所以呢，过了不多久，一大堆的作品就送到了皇宫里面，那摆在那厅廊里面，国王就一件这样子仔细的去看。他看遍了所有的这些作品，发现他真正的喜欢的只有两幅画，那就代表他需要从这两幅画当中呢选出哪一张画是他最喜欢的，他哪一位是他所选中的得胜者。那第一幅画呢，说他画的，他所呈现的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大湖面，像一片完美的镜子一样，然后周围有宁静的大山环绕着这个大湖，头顶是一片蔚蓝的天空，还有一些这个蓬松的白云，哇，看起来好舒服啊！所有看过这张画的人呢，都认为这是真的是一幅体现平安的一幅完美的画面。另外一幅画呢，也有山，但这山看起来不是那么漂亮，都十分的粗糙，还是光秃秃的。头顶上的天空是一片可谓愤怒的天空，暴雨和闪电倾倒而下，在山的一侧是一个汹涌的一个瀑布，湍急的水流一直哗哗的流下来，击打在岩石上，下面溅起一片一片的水花，看起来一点都不平静，一点都不安宁，没有平安。但当国王仔细看的时候， 水流旁边，这个牧羊安详地坐在这个草里，不是在孵蛋的，看起来是平平安安。你认为哪一幅画会得奖呢？国王选择的是第二幅，没错，因为国王他解释说，平安呢，其实并不意味处在一个没有任何的噪音、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忙碌的这样的地方。平安是意味着处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当中的时候，我的心里原来是平静的，这才是平安的真正的。那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呢，这体现出了这个圣经当中所讲的平安的一个特征。平安其实指的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不只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平安无事啊，万事安好啊，这个家和万事兴啊，这种意义的平安，不只是说这个。圣经中讲的平安也不只说到一个被动的处在一个没有任何麻烦或者冲突的环境当中，而是呢，它指的是一种状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这种状态让你感觉你是充满一个安全感，你整个人觉得有一个很完整的感觉，有一个满足的感觉，你的周围的环境让你觉得你所需要的被满足，有一个富足感，而且在你周围的环境与人都有一种和谐的状态。而这样子的平安是因着拥有与上帝正确的关系而得到的最大的祝福。那在旧约当中呢，平安是用希伯来文的这个 shalom 的这个字来写的。那 shalom 这个字呢，其实在当现在的这些犹太人们他们见面的时候打招呼，就像 hey say hi 啊，或者是他们离开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也都会用 shalom 这个字 shalom。 今天你们大家可以学一个希伯来文的字，这是 shalom shalom 平安。那在旧约当中的这个平安呢，是与这个契约这样事情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怎么说呢？当以色列民他们顺从神，他们遵守与神所立的契约的时候呢，神所赐的平安就临到了他们。那反而也就是相反来说呢，当他们如果远离神、离弃神、背逆神的时候，而不遵守与神的契约的时候，这个平安就离开了他们。那虽然有时候他们看起来暂时这个还是这个富有的，还是看起来还是拥有一些东西，但是因为神的平安离开了他，神的保守、神的带领也离开了他。过了不多久，这个状况就发酵了。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民陷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好，那我再说一遍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是因着与神有正确的关系而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分。甚至可以说 shalom 平安这个字是包括所有这个生命，是生命感觉有价值这样的一个圣经里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话。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刚才有读的这段经文这以赛亚书的经文，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是我们可能都蛮熟悉的一段经文，通常呢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机会会读到，因为这当中啊，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讲道当中也有提示，但是呢对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我就找这次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好了。那当时的以色列，就是说当以赛亚来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是已经分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两个国家。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所罗门鼎盛的时期过后呢，他在晚期的时候他开始被迷信，他开始跟着他的一些太太拜偶像，不再单单的信靠神。那神呢就是以色列国在他死后一分为二，那这两个这个国不但是一分为二分开了，而且呢两国之间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和谐，常常两国之间都有争战。那当以赛亚来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刚好是有这个消息传来说北国的以色列呢现在在跟他们东北边的一个亚兰国啊，他们要合谋，他们想一起来攻打这个南国犹大。哇，这个消息一传来呢，一传到的时候呢，这个犹大国你可以想象啊，举国上下都人心惶惶啊，都惊慌失措，包括王也是十分的担心。那神就差派他的先知以赛亚来向犹大王亚哈斯，要劝勉他，要跟他讲说不要害怕，北国和亚兰的计谋都不会成功啊！你只要向专心的仰望耶和华。那先知叫亚哈斯王说，你向神求一个预兆，求什么都可以。亚哈斯王却说，哎呀，我不要试探神，我不要我不需要求预兆。那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要不然他是客气，要不然是他是似乎进阶，但其实不是。这表达出亚哈斯王他心里其实并不愿意真心去寻求神，去寻求神，去顺从神。他的心里还是在想用什么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会看到当时的国民也是相反，他们有求鬼的、问卜的，做各样神很不喜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这样子的回应，神就预言说，神将会要用亚述的帝国来除灭北国以色列，还有这个亚兰，让他看到神的大能。而且不单如此，因为犹大的背逆，不愿一手顺从神，他们也会被攻击。那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那听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平安的信息？好像没有，都是征战和征战的声音。那我们来回到以赛亚书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九章六节的上文，这前面的经节讲的是什么。好，我帮你们读一下。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忧哀。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家里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 要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哇，这里面讲到的一些地名啊，有一些典故，你们可能都不太了解，我稍微讲一下。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呢，是以色列北国北方的两个支派的一个属地。那其实呢，因为在北方嘛，那就与北方的这些邻国就相接了。但末后呢，亚述要攻进来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那为什么他们说会被藐视呢？显然，当他们被攻陷的时候，啊，被北国整个被灭的时候，这地的人就会被藐视。那沿海的路呢，指的是这个接通埃及跟两河流域之间的一个商业的交通要道。因为就是商业的交通要道，这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北国被灭、南国被灭的时候，这里绝对会被别人占领。约旦河外外半围的加利利，这又是什么地方？加利利这个地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讲到加利利，其实在新约的时候，加利利这个地方出现很多次哦，因为其实耶稣的很多的事工就是在加利利。它主要的一个它的施工一个基地，所以呢，加利利这个地呢还会再出现。那我们继续看后面讲到说，国民繁多，家增喜乐，哇，又讲到在里面欢喜，好像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哇，这字也是嘛，都是喜乐、欢喜、快乐，哇，这都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是你想想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这个北方的这个两个国就马上要打过来了，你还跟我讲这些欢喜快乐？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的心情，听到他们有办法接受吗？这讲是什么呢？那下面讲到折断了恶，他们所获的重恶，肩头上的杖啊，欺压他们的棍都折断，就代表讲的是说，以后这一下一切要来欺压他们啊，要来掳掠他们，这些都会被拿去。他们会从外来的统治下得到释放。那还有呢？第五节讲到，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滚在雪中的衣服，都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那这里的火柴不是说呢，刚才点蜡烛用的火柴，是应该翻过来，让别人能够了解。这讲火柴其实是柴火，就代表这一切打仗用的东西都会被烧掉。哎，在什么情况下打仗用这些东西会被烧掉？就是不再有战争，都已经和平了，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准备好要打仗，所以这些都烧掉，就是代表不再有战争，和平将要来到这整个地上。哇，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美的愿景，但是跟这个现实好像很大的差距。这么样的大事，神究竟是要用怎么样的方法来成就呢？神竟然是透过一个婴孩的诞生来成就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奇妙？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预言，一部分是在当时预言，但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最后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会有经文，有圣经的话，我帮这个你们可以自己读，就看这个经文。那我想呢，我就在这里讲讲这次当中这个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当中的其中一个场景吧，不用讲的好了，我们可以用想象，看看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的是什么样子。那当时约瑟带着已经怀了很重身孕的玛利亚，从北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要到南方的伯利恒。那为什么他们去呢？经文也讲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凯撒的王要他们都回到他们的本族本乡来报名上车，那他们要回到，因为他们是大卫一族的，所以就 会这样子呢？全国的人都在串来串去啊，因为都要回到本乡，所以当他们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跟他们一起来到伯利恒报名上阵的人民众很多啊，客店都塞满，我相信可能连走廊都坐满了人，连所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只好呢到了一个什么，到了一个这种马棚里面啊，或 stable 啊，当时的可能不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建筑，当时有可能是挖在岩石边上一个洞，然后围起来啊。但是呢，把小耶 baby 耶稣生下了以后呢，就把它包好，哎呀，把它包好，就放在马槽里啊。那这是一开始的这个场景。那这听看起来是一个虽然有点忙乱，但是也是一个平很平安，是 peaceful 英文讲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突然间。城里一下子换到城外的旷野之地，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到处都有路灯啊，有什么哈？在那个时候的旷野是连一丁点灯火都没有，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你可以想象，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一大群野羊就围在一起。我不知道我们羊晚上睡不睡觉，我想应该也睡觉哈，可能羊在睡觉。那圣经里面说，牧羊人按着更次看守羊群。那按着更次看守的意思，可能是说，哎，可能每个人排不同的班哦。我这个时候看，没有在看的那个人呢，就可以先躺着睡一会儿啊、哦。所以呢，所以有些除了在看守的人以外，别的可能都躺下在休息在睡觉。突然之间，一位天使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神的荣光，很大的光，从四面八方照下来，照着他们。你可以想象哦，这样突然间一个人从空气中出现一个天使，布满了光的天使，然后从天上降一个很大的光，包围着全部的这些人。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就算躺在地上的，都一下子会吓得这个睡意全无哈、哦，整一下子跳起来，对不对？所以天使才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最令他们惊讶的还不是这个场景，而是天使向他们传讲的信息。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那就是记号。原来这就是以赛亚书九章所应许的这个预言的实现，而且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给谁的？是给就是给这几个牧羊人的吗？就是给这是给以色列民的吗？不是。关乎万民的，就说是给世上一切的人的大好的信息。哎，那这位婴孩的诞生会带来什么呢？看一下十四节，在十四节讲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荣耀耶稣的诞生得到彰显，而神的平安会赐给地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所有的人吗？不是，这里讲的是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人呢？等会再回来看这一点。我们继续看哈，回到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故事。那牧羊人们，他们听到这个关乎万民的这个能够得着平安的这个大好的信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是不是就很惊讶的吓一大跳，然后就哇，很赶快跟这个朋友在这个在讨论，哇，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天使？哇，有没有看到光子打？哇哇哇哇，这样有没有这样子？他只是这样子，然后看完哦，真神奇啊！好吧，那我继续睡，你继续看羊，是这样子吗？不是， 升天去。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进去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对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脱衣不染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所以他们所做的第一样事就是赶快跑到伯利恒去，要看看神要成就的大事。他们急忙去了，寻见玛利亚，看见婴孩卧在马槽里，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所以他们急忙去是要看到，是要见证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然后他马上做什么？那么他马上就到处去传福音，是不是？他们传的是大好的消息，说明他马上就到处去传。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可能读的时候没有不一定会注意到。在这天使离开以后啊，这些牧羊人是马上就赶到伯利恒去。他们有没有这个？他们没有去那里好好的安顿一下这个羊群。其实老实讲，在这以外，好像也很难安顿。你要怎么安顿？哦，或者是说，哎呀，哎，张三李四，你待在这里看羊哈，我们赶快去看好了。我想没有，这个关乎万民的信息，他们全部人就丢下了这个羊，说去就去啊。这个马上，因为他们要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大能，而且看到了以后，马上他们就开始去向人传福音，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向这些牧羊人学一下，反应快一点哈？那这些牧羊人看到的是，他们到了这个应该是马槽里面，看到了卧在马槽里的 baby Jesus， 一定觉得哇，这很可爱。我看我太太都喜欢小孩子啊，所以我们常看到 baby 的时候，都觉得哇，好可爱哦。我想他们当中一定也有这样想，但是你想他们会不会想？在每一天生活大大小小要做的 好，第二个讲到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讲到是有能力的神，就代表是说，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所应许的就一定办得到。如果不是全能的神，无论他讲什么，你也就听听就好了。但既然是全能的神，他所出的话一句都不会有。下面讲到永在的福。父亲，这里突出的是什么？是一种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因为神他自己就是爱。神他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爱。永在是什么？永在就是永远存在，就是永远不会改变。他让我们知道，神跟我们这个爱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神是为永远的爱着我们。和平的君，和平，这里和平这个字其实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的君，那君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会写 prince of peace， prince 你想到是好像这个是王子啊什么的，诶，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反而更加清楚。君，中文的君是什么？君是君王，君王是大有权柄的，君王是掌管万有，有这个掌管力的一个人。那和平的君告诉我们的是，当神的工作在世上完成的时候，平安就会临到这世界，平安就会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再活在这各样的动乱、各样的混乱啊、各样的征战当中。是多美的一个画面！当神的工作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完成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掌管这个世界。那但是不只是，它并不是停在这里，这不只是一个未来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是现在比较成就。怎么说呢？下面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就代表说神现在就要把他的平安加给那些他所喜悦的。哇，你想不想要得到这种平安？想不想啊？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得到这种平安。那我们是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许的喜悦的人，来得着他要赐下这个平安？我们来看一下新约里的一些教导。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三到五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我再读下一节哦，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里和好这个字其实也是平安 peace 这个字，就代表说人与神之间和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人本来都是因着罪，我们与神是相对的。在神眼中看为，这讲的是说可怒之子，但是呢，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我们在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十六节讲到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我们因着罪无法与这一位圣洁的神啊能够有关系，有紧密的关系，但是神自己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作为，透过耶稣的牺牲，透过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现在看来是清洁的，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借着十字架，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得着神的这个平安。那既然神已经做了这个，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使人平安、与神和好的这样的福分呢？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要从可怒之子变成平安之子，并变为神的儿女。所要做的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要接待他。什么叫接待他呢？就是信他。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神所差遣，要为我们救赎啊，成就救赎，为我父亲罪债的赦免，而且他也是那一位要带领我们进入丰盛啊，领受神的平安的啊那一位。罗马书回去一章啊，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这里讲到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透过他与神和好。这其实就是圣诞节啊，神所要带给我们最大平安的一个信息。而且不单只是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得到这样的平安。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要经历他要赐下的平安。刚才我们看到经文之前啊，有讲到这个在黑暗自己所行走的百姓要看到大光，耶稣要光照他们的生命，耶稣也要光照你我的生命，他要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那这个真正的盼望，会在我们身上成就那属天的这个平安。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有没有在常常的啊，以祷告来向神亲近，以致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亲密，能够走在他的正路当中，而使神的属天的平安常常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我们碰到的顺境逆境。是不是有在这当中寻求神，而不是只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犹大的这些百姓跟犹大的国王，想要找自己的方法，找别的问题，把别的渠道来处理问题，而没有归向那位想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的神。我们需要常常的反省，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神面前，保存自己与他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得着平安。那我在想读一段经文，我是没有打在这里上面的，但是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读到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的经文。但是呢，我要想往前两节开始读。这个是我们得着盼望的缘由。约翰福音14章25节，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到那里动词。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所赐下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是什么样赐下这样的平安？25、26节讲得很清楚。但宝贵是，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 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差派了他所应许的圣灵来到世上，而且住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身上。这位圣灵保惠师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而且叫我们能够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对我们说什么话，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而新约很清楚的说，耶稣对我们的各样的教导，还有历代圣徒神透过他们的话，透过他们口所记下来的话，要为着要让我们能够常常回想，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而且因着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下的平安。那回到未来的例子，我们不单只自己要得到平安，我们也更希望在世上有更多的人也跟我们一样，也能够得到平安。所以我们也要做那和平之子，就是说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神，可能大部分人都认识神，但我们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要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而且在我们可以行的时候，我们要使人和睦。因为在马太福音5:9，耶稣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让我们真的活出神的儿子的样式。好，最后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几点。第一个是明白平安的真意，平安是出自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外部的表现。第二个是我们要认识和平之君，就是真正掌握平安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从神而来的平安。那第三点是我们要成为平安之子，是平安之子，我们要相信神的救赎，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在大事小事上依靠神，而且我们还要传扬神的道，让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们一样得到这属天的平安。一起来唱这个回应的诗，和平之子。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等等赦免。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赦免使我免灭。 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你放在这世上的和平之子。感谢天父，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